坏了，所以就没有阐教说唱了啊，咱们直接来。我也在此感谢各位小伙伴对于封神系列的支持啊。2024来了哈，我们今天开始整个封神演义的大结局第76回郑伦捉将取泗水。鱼儿啊，在上一期就两个月之前被杀之后呢，泗水关主将韩荣有心弃关而走，但两个儿子韩生和韩变都坚持要忠心报国跟西周死战。封神演义读到最后啊，我问过我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要看封神演义？因为实际上这里边无论是法宝呀、法术啊、然后这些流派其实都不是很严谨，没办法理顺中国神魔宇宙的一个系统。但为什么要看呢？看到后来我突然发现，许仲林先生啊，就是写封神演义这个作者，实际上他被误解了。因为我一开始也说了，我说这不是一什么好书，没什么意思。到后来我明白了，其实这是一个特别马克吐温的小说，就他这个书其实特别的黑，完全不比吴承恩的西游记更缺少反抗精神。整个封神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于当时的这个政府的不满，就是有特别大的反讽。就实际上大家听完这一期啊，再总结一下前面几期，你们去想想西周的军队，包括姜子牙的这个阐教的联军，整个这部书里边，无论是他们的做派、战斗风格，还是说这个战争结果，然后他们对待对手的态度，其实都是反面的。哎，咱们看完就知道了。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哈。你像泗水关韩荣，其实并不是一个多厉害的人，他这两个儿子可能也就是炮灰，但是韩生和韩变兄弟，人家就是誓死不降，这是多么忠贞的哈。这个书里边所有的誓死不降都出现在了商朝的军队这一方，就很奇怪哈。说这俩兄弟呢，幼年的时候有奇遇啊，从一个异人那儿得到了一个105号法宝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还在统计这个，叫万刃车。这个其实就是卡丘车火箭炮啊，它这个外表啊像孩子玩的风车，就是小风车举手里边，但是一吹一转，这个风车里边能转出百万只刀刃，就马克沁机枪似的。而且这个风车是一纸做的啊，就是用手哇一摇，像飞盘一样，刀刃就飞出去了，特别厉害。这叫万刃车。这俩兄弟呢，哎，拿出这个万刃车，结果他爹韩荣就问：“你有多少人马哈？你这车有多少？”这韩生啊，他儿子说：“这车有3000辆，哪怕江上雄狮60万，你看3000辆，一辆车100万刀刃啊，你自己算去吧。”所以呢，这兄弟俩就驱动着万刃车法宝。这个听着特带劲啊，画面应该很诡异，就俩少年，一人拿一风车，就率领着商朝大军冲杀周营。结果这个风车转起来，你想这马克沁啊，对吧？西周大营被杀得血流成河，然后夜里边又劫营，结果这武王姬发和姜子牙落荒而逃啊。姜子牙啊被韩生追到了金鸡岭之下，已经无路可逃，正好前面两杆大红旗招展，一看是崔良官郑伦。西周军队啊，他所有的厉害的武将都去崔良，就是他这先锋啊什么来吧，都是炮灰，就崔良官是最厉害的。一看郑伦来了，这个韩生韩灭兄弟，哎，说我要摇这车，还没摇呢，郑伦哼，然后哎，先出手非常重要，兄弟俩就被抓住了。所以说这万刃车呀是对付小兵用的 AOE， 对付这个英雄级别的没什么大用。这兄弟俩就被姜子牙压到泗水关之下，逼迫他这个父亲韩荣，你给我献关投降。结果韩生韩灭兄弟俩宁死不屈啊，在城下对着城头上的爹说，不要管我，向我开炮，然后力劝父亲为国尽忠。大家想想谁是正面谁是反派啊。姜子牙听得大怒啊，令左右斩之，于是南宫氏奉令手起刀落，连斩二将于关下。韩荣见爱子受诛，心如刀割，大叫一声啊，往城下自坠而死，自杀了。可怜父子三人啊，捐躯尽节，千古罕见。所以你说这周军真的是正义阵营吗？这历史上所有的故事，我相信许仲林写的时候也看过很多过去的故事，他知道如果出现了这种场景，那城底下这肯定是反面角色，对吧？结果这就是周军哈。你们发现这个许仲林真的是在偷摸黑这个周朝的王师哈。话说另外啊，这哪吒领师命准备下山了，然后太乙真人跟他说，你先等会儿啊，当年玉虚宫掌教天尊给了姜子牙3杯酒，说你今儿下山我也给你3杯。这姜子牙一听说，怎么着还得陪师傅喝两口是吧，于是哎，喝吧，吹了3瓶，吹完之后啊，真人从袖子里取出了一颗枣给哪吒，说你用这下酒哈。哪吒喝了3杯酒，吃了3颗活枣，你直接给他枣不就得了吗？就说白了还是想喝点哈。 哪吒往前走呢，哎，突然左边一声响，长出一只胳膊，然后右边长出一只胳膊，哪吒吓傻了，然后又听左右齐响，长出了六只手，一共是八条胳膊，这就是所谓的八臂哪吒。所以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，就是你们说这三头六臂是不对的，哪吒是八条胳膊，而且长出了三颗头。哪吒吓坏了，这我怎么克苏鲁了呀？赶紧回到太乙真人那儿说怎么回事？太乙真人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不懂了。”姜子牙那行营里边有很多义士，都是三头六臂，你这个就不稀罕了。我现在给你这个哈，你能拿着所有的宝物，对吧？你那更厉害啊！哪吒特别高兴啊，就赶紧就拿着所有的法宝就冲回了周营。所以啊，大家记住，哪吒已经到了76回，才展现了他的这个法身，三头八臂啊，八臂哪吒，蹬着风火轮，大蓝脸，然后头发是朱砂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妖怪，不是咱们看的那个。小男孩，然后三头八臂，紧接着啊，阐教这十二金仙，当然了，基本都没有他这个之前的神通了。云中子呀、陆压呀、燃灯道人也陆续来了，干嘛呢？又要破阵是吧？老几位又来了，虽然也没什么大用了，因为就剩法宝了嘛，因为他们那个头顶上那个金花都没有了。对面这个多宝道人，听说阐教的门人来了，用手发了一声掌心雷，现出了一座大阵。阐教的人来得搭一个夜总会啊，就炉棚。其实有一露天的一低厅啊，两边就有彩灯啊、神仙啊、妞啊什么之类的。炉棚上这个众神仙一看，只见红气闪开，阵图已现，特别厉害，杀气腾腾，阴云密布，怪物盘旋，冷风习习，或隐或现，或升或降，上下反复不定。第77回，老子一气化三清。这什么阵呢？上古第一剑阵，诛仙剑阵啊。正东上面挂着一口106号法宝诛仙剑，正南上挂着107号啊戮仙剑，正西上挂着一口108号的现仙剑，正北上挂着一口109号绝仙剑。说实话，这个文学造诣有限啊，也就会这几个。后来这诛仙剑被诛仙学走了啊，就是从这儿来的。众人啊，正是看着听见这个剑阵里面有人在那唱歌啊，兵戈剑戈怎脱诛仙祸，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。嗓子不好，不然就给你们唱一段哈。多宝道人在阵中作歌啊，然后燃灯说：“哎呦，众道友，你们听这个歌哈，你听这歌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哈。我等各自回炉棚，等咱们掌教师尊来。”人家多宝道人这歌没怎么着，怎么就变成一坏歌了哈？而且这个阐教不仗义，还要等师傅，就燃灯他们这些人都不上。然后呢，哎，广成子记起了翻天印，多宝道人呢躲闪不及啊，广成子突然偷袭啊，一个逼兜打到了多宝道人的后心，把他打一跟头，然后多宝道人逃回去了。这是什么神仙啊，是吧？这时候半空中仙乐齐鸣，异香飘渺，众仙下棚来迎接掌教师尊。元始天尊啊来了，每次来就是 BGM 啊，然后那个香味啊、电光啊、花啊、姑娘啊什么之类的，关键是南极仙翁得拖着他的车来了。哎，元始天尊啊到位了。次日碧游宫通天教主来，这厉害了，半空中这仙乐更嘹亮啊，就反正比谁的那个音响声大，异香习习，随时有大小众仙。而且大家知道通天教主啊，这个有教无类，他这个说是神仙妖怪都是很奇怪啊，人很多，密密麻麻几万人。哎，截教门中的师尊到齐了，通天教主呢亲自坐镇诛仙剑阵，向阐教说：“我要个说法，对吧？主要是广成子你要道歉，因为上次那个广成子戏弄他那个事儿嘛。”元始天尊不服啊，在这个九龙沉香辇，就是他那车上，直接进了诛仙大阵啊，来到诛仙门，门上挂着那口宝剑就是诛仙剑。元始天尊不服啊，脚底啊生着这个四只金莲花，花瓣上生着光啊，光上有生着花，反正就是在一个大花篮里边，然后还有万朵金莲照在空中。其实这是一绝对防御，元始天尊的绝对防御啊，他就坐在中间，然后直接就闯这个诛仙阵。结果通天教主发一声掌心雷，他这个所谓掌心雷其实就是蓄力的一个过程啊，于是震动了诛仙剑。说这个诛仙剑非常厉害啊，就那么一晃，虽然是元始天尊顶上，还飘飘落下一朵莲花。什么意思呢？砍下了元始天尊这个绝对防御的一朵金莲。元始天尊啊唱了一首歌：好笑通天有后言，空将四剑挂中间。这什么破歌啊，汪劳用尽心机术，赌我纵横任王还。说的很牛逼啊，这个实际上就特别的不客观，因为那金莲花您都被人给敲掉了哈。这个元始天尊就出去了，然后众人赶紧迎接，说这怎么样啊，师傅啊，你给他破了吧。然后元始天尊说：别叫，等等我的师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打不过，先跑了，回头等师长来再说。 话音未落，师长是谁呢？半空中一派新月之声啊，异香飘渺。封神榜特别费这个香料哈、啊，然后板脚青牛上坐一圣人，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下来。然后元始天尊赶紧带着门人前来迎接啊，这就是太上老君来了。太上老君到了之后啊，极力的袒护阐教广成子，就骂这个通天教主，说你们懂个屁啊！是我们这个本身封神榜就是要让这些人上榜的。然后通天教主说，那他们也不能都上，我们截教的，你们阐教怎么不上啊？太上老君，你懂个屁啊！说你要再他妈跟我逼逼，我就把你打入轮回。这个话说的很狠，哪像教主级别的啊？通天教主非常的愤怒，说你有种就上来破阵。于是啊，两个教主就开打。这个打的过程特别不像教主哈、啊，就是一个拿一扁担，然后一个拿一大宝剑，就俩人在阵中间在那砍，然后周围人都看傻了。太上老君打着打着觉得打不过啊，于是他这个头顶上有一个法宝110号玲珑宝塔，就是他的那个绝对防御啊，而且呢施展了一气化三清的秘术。这个一气化三清就这意思，化出了三个分身，其实是一大召唤术啊，上清、玉清、太清，等于加上他四个太上老君一起围攻通天教主。后来这个招数呢被魔兽世界这法师学会了，镜像术，就是我当年活法的时候最喜欢使这个。旁边这个围观的截教有一个长耳定光仙，你听这名字就是兔爷。截教那儿看，我操，阐教牛逼啊！这里边埋下了一个伏笔哈。第78回，三教会破诛仙阵。话说这个老子一气化三清啊，但是他这个三清剩下那三个呢，其实有形有色，但是不厉害。就是他玩过魔兽都知道，那个镜像其实的伤害只有四分之一嘛。于是呢，这个老子一看，算了啊，就把这个神通给收了。收神通的时候，通天教主心下有点迷糊，没反应过来，就发呆了。于是被老子打了三扁担。这多宝道人一看师父，通天教主吃了亏啊，这哪受得了？在八卦台作歌而来啊，就唱着这个战歌：碧游宫内谈玄妙，奇人舞狮扁拐伤，纸巾舒展胸中术，且与师伯做一场啊，非常的厉害啊！唱完歌了，大呼道：“师伯，我来也！”好多宝道人啊，仗剑飞来止血。老子笑曰：“啊，米粒之珠也放光华，用扁担一扁的过去哈。”这个，多宝道人就被抓走了，这就被俘了。但是老子发现这个一个人也破不了阵啊，就跑出了大阵。说白了也逃出来了，就打不过通天教主。然后跟元始天尊俩人商量说：“咱们要不四个人去打这阵吧？太不要脸了。”正说呢，西方教的，其实西方教就是后来的佛教啊，准提道人赶到，老子正中下怀，就让这个准提一起对付通天教主。准提欣然同意，而且叫来了西方教主，就西方最大的那个接引道人。这四个圣人打一个，整个这个世界就五个圣人，四对一啊。于是老子、元始天尊、准提、接引四个人进入了诛仙阵围殴通天教主。这段特别好看啊。元始天尊呢先进了诛仙门，他头顶上有这千朵莲花啊，剑呢就落不下来。西方教主呢进离宫入仙门，通天教主用这个宝剑砍的，结果接引道人头顶上出现了三颗舍利子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佛祖了啊，射住了他的入仙剑，结果这剑呢也砍不下来。老子啊，太上老君进的是西方的现仙门，通天教主用这个现仙剑砍他，然后老子头顶上呢是玲珑宝塔，万道光华射住了这个现仙剑，就是等于也没什么事儿。准提道人进的是绝仙门啊，通天教主发这个掌心雷，大家记得准提之前打这个孔宣啊，孔雀明王的时候用的那个七宝妙术，就是一棵树，上面有好多金莲，也挡住了绝仙剑。所以四方教主进了四个门。老子说：“通天教主啊，吾等齐进了你的诛仙阵，你意欲何为啊？”随手就发雷，震动四野，诛仙阵内一股黄雾腾起，迷住了整个的诛仙剑阵。然后这个看起来前面逼格非常的高啊，四个教主踏入了四个剑阵的门，但是后边就不是了，后边就开始圈踢啊，就开始王八拳了。接引道人啊，拿一拂尘在那砍那个通天教主，然后老子用扁担打他，然后这个元始天尊呢用三宝玉如意啊，也是乱打。即便是这样哈、啊，还是打不赢通天教主。结果准提道人把身子摇动，大呼道：“道友快来！”于是半空中又来了孔雀大明王、孔宣啊，还有召唤兽。准提现出法身，24个头，18只手，拿着无数的武器，这么多人啊围攻通天教主。结果老子啊，丑冷的用扁担又给了通天教主一扁担。元始天尊这个三宝玉如意来打他，通天教主给招架住了。结果准提一杵， 把通天教主从这个牛上打下来了，结果通天教主给打跑了。这燃灯在半空中等着啊，一看通天教主过来了，一定海珠打下来，大家记得定海珠吗？就是黑虎玄坛赵公明的那东西，这珠子号称是盘古开天辟地的那种大法宝啊。通天教主又跑回了阵中，然后广成子摘去了诛仙剑，赤精子摘去了戮仙剑，玉鼎真人摘去了现仙剑，道行天尊摘去了绝仙剑，四剑已去，奇阵已破，通天教主逃了，众门人散去，是不是太赖皮了，对吧？四个教主打一个啊，诛仙剑阵就这么破了。通天教主不干啊，一边跑一边说，我得回去立这番儿。你知道这个封神榜有一特别奇怪的东西，就如果正面打不赢他可以黑他，就用诅咒，这东西一般都是一番啊。通天教主弄了一个番叫六魂番，上面呢有接引道人、准提道人、老子、元始天尊、武王和姜尚六个人的姓名，就是画个圈圈诅咒你。界牌关主将徐盖想要献关投降，但是他的这个副将彭尊和王豹坚决不同意，又出现了，就主将想投降，底下的人忠贞爱国，首战彭尊出马斩杀了西周将领的魏班啊。他使用了一个大阵叫汉旦阵，这个不是河南话，汉旦是什么东西，就是古人称这个没有开花的荷花叫汉旦，这是彭尊的一个宝物。这个东西呢使用的时候是一阵黑烟，敌人就连人带马震得粉碎了，就特别凶残的这么一个东西啊。第二战王豹出马击退了苏护和苏全忠，第三战彭尊被雷震子给斩杀了，徐盖再次说投降，王豹不肯，说明天再战。第79回川宁关四将被擒，王豹呢迎战哪吒，哪吒肯定打不过了，对吧？当场战死，一身殉国。徐盖见王豹也死了，就赶紧就投降嘛，对吧？所有的忠臣都死了，我可以投降了。这时候彭尊的师父法界道人到来，要为徒弟报仇啊。法界出战，先是活捉了雷震子，但是被哪吒的乾坤圈给打伤了。法界跟徐盖说，你赶紧把雷震子杀了。其实这里边啊还是有明白人，就是你留着他肯定有救回去了，但是徐盖也想投降，就不敢杀这个西周的大将，借口说我要庆功，就把雷震子给压在后营了。第二天啊，西周这些压粮官回来了，土行孙、杨戬、郑伦一起围攻，哎，就反正一起围攻，法界寡不敌众，被对方生擒。姜子牙啊，对，老习惯，对吧？赶紧斩首。但是西方的准提道人前来要人啊，这姜子牙赶紧不敢违背人家圣人嘛，对吧？就把法界交给了准提道人。其实整个封神榜啊，西方这佛教就不停的过来要人，道友，我看你与我西方有缘，法界就被带到西方了。于是啊，徐盖终于实现了愿望，投降了。姜子牙占领了界牌关，西周大军继续前行，来到了川云关啊。川云关守将叫徐芳，是徐盖的弟弟。然后徐盖说，那这是我兄弟，对吧？我得立功啊，对吧？我去劝降。然后徐芳忠心报国，就把这个自己哥哥徐盖给抓起来了。首战啊，徐芳的部下马忠出战，结果被哪吒用九龙神火罩给烧死了。这不闹着玩了吗？普通人打得了这种神仙呀？之后徐芳的部下龙安吉出战，这不得了啊！这龙安吉这法宝特别给劲，112号法宝叫四只酥，左右的翻覆跟太极一样，是两个圈扣在一起呢，就是阴阳连环双锁，这个叫四只酥。这个宝物呢能发出叮当的声音，就你只要听到这叮当的声音，你就四只骨泄筋酥，手足其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川云关这龙安吉用这招擒了西岐数员大将，先后居然活捉了黄飞虎、红锦，监禁了起来。第80回杨任下山破温司，龙安吉啊继续用这个四只酥对付哪吒。大家知道哪吒他是莲花身啊，他没有灵魂啊，结果果然就酥了半天没什么反应，结果被哪吒一个乾坤圈给打死了。川云关呢一看也没有大将出战了，这时候吕岳来了。大家记得吕岳吗？就当年自称截教门下第一人，初次登场是57回啊，冀州侯苏护伐西岐那一关里边，他是三头六臂，瘟神鼻祖，这个吕岳还是很厉害的。吕岳啊出城挑战啊，西周还是习惯性的一拥而上啊，雷震子、金吒、木吒、哪吒围攻，姜子牙拿着大神鞭在外边偷袭，结果吕岳这次啊二次出山厉害了，113号啊，他这法宝叫裂瘟印，就是一板砖嘛，把雷震子给打下来了，然后众人赶紧把雷震子救回来，吕岳寡不敌众，败回本阵。次日陈庚到了，陈庚就是之前吕岳一块修炼的一个道友，带了一伞，就是他练的一法宝，这个伞叫温皇伞啊。吕岳摆下了温皇大阵，这个温皇伞一听就肯定就是发瘟疫的。这时候云中子来了，说天意如此，姜子牙有这个百日之灾，就要被困100天，我来暂代军权。这阐教这个规则非常的严啊，这姜子牙也没办法，只能 只身在阵中坚持。然后吕越困住姜子牙之后呢，出城挑战，然后李靖、哪吒、金吒、木吒、杨戬、韦护群起围攻，吕越再次不敌，呵呵，再次跑回来啊。这时候来一哥们儿叫李平，也是一道友，劝吕越说：“你别打了，你打不过这帮人。”徐芳呢，命手下将领方一真啊，押解之前抓的这个黄飞虎、洪锦这些人，前往朝歌问罪。清虚道德真君算到川宁关之外有事儿，赶紧找来了杨任。大家记杨任吗？就是眼睛里长出俩手，手心有眼珠子那克苏鲁大哥。杨任说：“老师啊，我是文臣对吧？我是文职对吧？你让我去有啥用啊？”于是这个清虚道德真君没关系，给了他115号法宝，飞电枪。你给他这干啥？这是扎人使的吗？他不会呀。然后还给了116号无火神焰扇。哎，这扇子可厉害。杨任到了也不知道这扇子干什么使的，见着方一真哗先扇了一下，结果方一真连人带马就化成灰烬了。然后大家一看全吓跑了，这杨任也吓一跟头啊。三天之后啊，周营炮响，大队齐出，这周将啊、武王啊、云中子啊来到了辕门，看杨任破这个温黄阵。杨任在阵前大呼说：“吕越啊，何不早来见我，牛逼了是吧？这个飞电枪没什么用，这个扇子太凶了。”只见这个阵中吕越道人现出了三头六臂啊，手拎宝剑而出。吕越说：“你看我这胸样。”跑出来，然后对面杨任那儿喊：“你这个妖人啊！”吕越一看，嚯，你要脸吗？咱俩谁妖人啊？杨任眼睛里长俩大手，手里有俩眼珠子，那边是一三头六臂一大宝贝儿，然后两边的这个士兵都看傻了。这是克苏鲁对三头六臂，这有点意思啊！这个，要不这是封神榜的是吧？这士兵们都坐那吃瓜哈。第81回，紫鸦潼关遇斗神。话说这个吕越啊，非常厉害，人不是有一个温黄阵吗？吕越走到阵中说：“你来破阵。”啊，杨任就冲进来了。吕越上了八卦台，把这个温黄伞举起向下一照，杨任也不明白，然后拿火扇子一扇，结果这温黄伞化为灰烬。之前大家记得那个李平吗？就是吕越那个道友劝他别打了那个。说道友不要再啊，还没说完，然后杨任这扇子一扇，然后李平也化作灰烬哈。陈赓怒了，说你这个妖人敢伤我啊，还没说完，扇子一扇，陈赓也化成灰烬了。吕越一看，我这太厉害了，赶紧啊，就是捏着避火诀撤身往后就走，结果被杨任赶上啊，在这个脸前对着脸呼呼扇100多扇子，把这个八卦台带吕越带这片土地全都给扇成灰烬了，太凶了这扇子，救出了姜子牙。姜子牙于是啊，率军攻下了川宁关，活捉了徐芳，立刻命人斩首示众啊，老习惯对吧？抓了就杀。紧接着，姜子牙兵临潼关啊，潼关守将余化龙、余达、余照、余光、余仙四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孩子叫余德，在海外修炼。双方阵前斗将，第一场余达杀了太鸾，就原来邓九公的那个部下；第二场余照杀了苏护，哎，冀州侯苏护居然在这儿死了；第三场余光击败了苏全忠。第四场余化龙带着四个儿子出战啊，结果倒霉杨戬押粮回来了，于是祭出了哮天犬偷袭了余化龙。第五战余化龙这个修炼的儿子海归余德从海外归来，看见父亲兄长都被打伤，就来找杨戬和哪吒报仇，结果啊被杨戬、哪吒、雷震子、苏护、金吒、木吒、李靖一帮人围杀，寡不敌众，逃回北营，就阐教的神仙啊包括元始天尊在内都不要脸，说每次都是圈踢。这余德愤怒不已啊，使用了一个大招，这法术就是一个群攻的瘟疫，结果居然让西周60万大军都染上了瘟疫，甚至啊连姜子牙也危在旦夕。结果杨戬又跑到了火云洞，找这神农氏求了神药，就是斗疹之患用的生麻。你说封神榜这对我们中医还是有促进的啊，真是生麻就治这痘的。于是呢带着生麻回来救活了西岐众人。第82回，三教大会万仙阵啊，这是整个封神榜最后的一座大阵。余家父子见西周兵将没死还都好过来了，于是率军进攻西周大营，结果余家五子全部战死，余化龙自杀殉国，是不是特别悲壮啊？姜子牙占领了潼关啊，赶紧吧搭炉棚嘛对吧，露天的迪厅先搭起来，然后把这个花啊妞啊都准备好了，迎接义虚门下这12金仙啊还有这些老祖宗的过来。这个万仙阵啊总要打的，这一仗打完封神演义再无神仙大战啊。金陵圣母在万仙阵中，金陵圣母不得了啊，看见燃灯道人顶上献了三花冲上空中，已经知道玉虚门下的众道人来了，随手发了一个雷声震开了万仙大阵啊，一块烟雾散开，这个大阵就出现了。这个阵真的很好看，炉棚之上的众仙一见，然后赶紧去看，只见截教中高高下下 攒攒簇簇，五岳三山四海之中的云游道客，奇奇怪怪之人，数万神仙啊，齐聚大阵。燃灯点头对众人说：今日方知截教中这许多人品啊，五教不过是屈指可数之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人太多了，咱们这人不够啊。大家偷摸下去看阵啊，结果遇到了马随截教的一神仙啊，上来拿剑就砍这个黄龙真人。黄龙真人大家记着吧，不得了啊，从来没赢过是吧。一回合马随记起了117号法宝金箍，这东西可能就是大圣头上那东西，就直接把黄龙真人的头给箍住了。真人头痛不可忍，众神也赶紧救人，然后大家就回到这炉棚上了，这埋怨你啊，这点本事就别他妈出去打了，丢不丢人。然后这一帮人就摘这金箍啊，结果勒的这个黄龙真人啊，三昧真火从眼睛中喷出来了，勒坏了。这时候空中啊一阵异香，行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先听声再闻味儿，飘飘而来，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又来了。到天亮的时候，半空中仙乐又响起来啊，环佩之声不绝，数万的神仙拜倒在地，通天教主立了庇佑功，亲至万仙阵来。这通天教主啊，带着所有的人跟他拼了，这是他最后的一座大阵。其实万仙阵就是一神仙主题公园，特别特别的好看。它有很多的阵，阵里边有阵眼，有不同的这个神仙守着，倍儿漂亮。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拍成电影啊？要拍成电影，一定是极好看的。元始天尊带着12金仙弟子，其实基本都废了，协同太上老君一起来对付通天道人。太上老君问啊，谁去破此太极阵？这时候赤精子大呼说：“弟子愿往。”唱着歌啊，今朝圆满斩三尸，复整菩提，在此时太极阵中遇奇事，回头百世自相宜。然后乌云仙大怒，仗剑来取，赤精子手中剑啊，负面交还，俩人就开始砍起来了。没到三个回合，乌云仙拿出了118号浑圆锤，就是一锤子，一个逼兜把赤精子打一跟头啊，这个勇气可嘉，真是本事真不行啊。这是广成子大呼说：少伤我师兄乌来也。仗剑抵住乌云仙，二人大战未及数合，又一锤子把广成子打倒在地啊，这然后广成子和这个赤精子都跑了，乌云仙追击。准提道人改道，准提说：道友，吾与你是有缘之客，特来化你归吾西方。第83回，三大师守师相求，乌云仙被打出了原形啊，是一金鳖啊，然后让童子就给他押回了西方，做棋友了，终生囚禁于八宝功德池。准提道人赶到万仙阵前，协助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对付通天教主，不要脸。这时候太极阵中求首仙提剑而出啊，这都是截教的大仙。元始天尊给了文殊广法天尊一个宝物，119号盘古幡儿，这幡儿可能就是胰岛素吧，反正拿在手里边，广法天尊就现出了法身，大蓝脸，红头发，遍体内金光拥护，就变成一个蓝精灵了，可能是啊。手里拿着伏魔杵啊，滚滚红焰飞来，特别凶残啊，直接就活捉了求首仙。元始天尊命南极仙翁将求首仙打出了原形，是一狮子。元始天尊吩咐在这个狮子的脖子上挂上求首仙这仨字的牌子，太丢人了，给文殊广法天尊做坐骑，这其实就是后来文殊菩萨那个大狮子，并命文殊菩萨赶紧骑上你来羞辱通天教主和截教的众人。然后这边这个灵牙仙出场，然后普贤真人上，普贤真人啊也是现出了化身，非常的凶恶，面如枣色的，巨口獠牙，这都什么神仙什么菩萨，三手六臂持着利器，手中降魔杵一根，三下五除二把灵牙仙给活捉了。太上老君继续啊，让南极仙翁将灵牙仙打出了原形，就是那大白象，脖子上挂上了灵牙仙的牌子，给普贤做坐骑。紧接着慈航真人击败并且活捉了金光仙，大家记得慈航是谁吗？就是观音啊。这观音出场的时候在头顶上一拍，有一朵庆云笼罩，现出了一座法身，三头六臂，二目中火光冲天，两耳内金莲生瑞彩，手中拿着降魔杵啊。慈航道人啊打败了金光仙，元始天尊要求南极仙翁把他打出了原形，是金毛吼。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，大家知道吼是什么东西吗？就是华表上做的那个玩意儿，有点像狗，就那东西，但这玩意儿吃龙，凶吗？可以吗？元始天尊啊让人在金毛吼这脖子上挂上牌子，给慈航真人当坐骑，羞辱通天教主。通天教主已经满怒了，已经不行了，归灵圣母仗剑出战，巨留孙迎敌，一个回合巨留孙就被打跑了，纯废物。 归灵圣母追击，结果西方教主接引道人赶到啊，当众将归灵圣母打出原形，就是一大龟，让他童子收押，说带回西方。这时候呢，封神榜一大疑案，这童子往外拿包裹，结果包裹中飞出了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蚊子，一口叮在了已经被封住修为的归灵圣母的身上，结果啊，把这个归灵圣母全身的精血吸了个干净，就剩一空壳了，太可怕了。杀人是可以的，但你不能这么虐待人呀。通天教主啊，赶紧嘱咐这长耳定光仙，大家记着吗？前面说牛逼，就那个，你赶紧摇动六魂幡。元始天尊啊，拿出了之前抢来的诛仙剑，发给了十二金仙。于是啊，老子、元始天尊接引准提，继续带领阐教入万仙阵，四个圣人打一个圣人。这时候红锦，大家记着吗？之前说那小白脸啊，拉着他媳妇儿龙吉公主，就是那超级富二代，就浑身上下都是宝，那姑娘说走，咱也去破阵啊，是吧？走，咱玩玩去。龙吉公主跟红锦入阵，金光圣母啊拿出了120号法宝四象塔，这一大塔直接杀了龙吉公主。龙吉公主啊，那么厉害的一姑娘就这么死了。然后又拿出了121号法宝龙虎如意，杀了红锦。第84回，紫牙兵去临潼关，阐教总攻开始啊。文殊广法天尊骑狮子，普贤骑着白象，慈航道人啊，就是观世音菩萨骑着金毛吼，现出了法身冲进阵去。灵宝大法师啊，拿着大宝剑；太乙真人拿着这宝座，大家记着吧。巨流孙、黄龙真人、云中子、燃灯啊，都冲进了万仙阵。后边姜子牙跟哪吒这些人走着啊，咱们也去破万仙阵是吧？话音未了，只见陆压道人从半空中飞来，撞入万仙阵内，也来助战，像不像复联四对灭霸那个总决战哈？老子、元始天尊入阵之后，围攻通天教主；文殊、普贤和观音围攻金灵圣母；燃灯突然偷袭，用定海珠将金灵圣母打死。这金灵圣母啊，截教座下第一大弟子，这可是封神的星首，这是封神最后封神榜上最大的那个神仙。这段真的还挺精彩的。燃灯呢打死了金灵圣母之后，广成子记起了诛仙剑，赤精子记起了陆仙剑，道行天尊记起了现仙剑，玉鼎真人记起了绝仙剑，四个诛仙大宝剑啊，数道黑气腾空将万仙阵罩住，凡封神台上有名的就如砍瓜切菜一般，但遭杀戮，就搓堆了啊 ！AOE， 只要你有名就死。姜子牙记起了大神鞭偷袭，万仙阵中啊又被杨任克苏鲁大哥啊用五火扇扇起了烈火，万丈黑烟迷空，可怜万仙遭难，其实难堪。哪吒献了38倍往来冲突，玉虚宫一干门下杀得天崩地陷。通天教主见万仙受此屠戮，心中大怒，大喊一声：“长耳定光仙！”快取六魂幡来，第122号法宝六魂幡啊，这就是上次那个通天教主诛仙阵完事之后自己练的那个东西。结果这幡还没使呢，长耳定光仙这兔爷居然反水了，把这东西给献给了元始天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长耳定光仙觉得还是阐教牛逼，就直接把这幡献给了阐教的人。通天教主啊，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一招，导致全局崩盘。一着急，这老子又给了他一扁担。通天教主急了，拿着紫电锤来打老子。老子说：“你这玩意儿哪打得过我啊？”献出了玲珑宝塔，这锤砸不下来。通天教主正着急呢，元始天尊一个玉如意打中了通天教主的肩窝，又给他差点从牛上打下来。通天大怒啊，奋勇征战。这时候，陆压用斩剑飞刀杀了蚯蚓。万仙阵被破，通天教主再无回天之力。炉棚之上啊，长耳定光仙兔爷啊，把这六魂幡献给了元始天尊。大家试了试，其实也没什么用。这个四个圣人啊，为了羞辱通天教主，拿这幡对自己摇晃了摇晃，没什么用。长耳定光仙呢，因为反水嘛，就准提道人非常的喜欢，说行啊，我看你跟我西方有缘，于是就把这兔爷收到了西方教。通天教主一怒之下，就想毁灭整个世界啊，重定地火风水。通天教主要是自爆的话，整个这个世界就全都毁了。炉棚之上这几个圣人也傻了，正在商量怎么办呢，突然正南上祥云万道，锐气千条，异香袭袭，见一道者手持竹杖而来。这太凶了，这我给你们念一遍啊：高卧九重云，蒲团了道真，天地玄黄外，武当掌教尊，盘古生太极，两仪四象遁，一道传三友，二教阐结分，玄门都领袖，一气化红军。这谁啊？这是整个封神最大的 BOSS 红军道人来了。 通天教主一看师傅来了，赶紧跪地相迎啊，就整个万仙阵已经煞得跟地狱似的，但所有的神仙一看见红军来了全都跪地施礼。没想到红军老祖到了，见着通天就一顿臭骂，偏袒老子和元始天尊，说你他妈的不知道封神榜怎么回事吗？是吧？你带这么多人过来干嘛？你这通天教主这个委屈的呀。红军老祖啊，逼迫通天教主、老子和元始天尊三个人吃了陨圣丹，你们谁以后再打，你吃了这丹你就人死道消。仨人都被逼无奈都吃了，就不许你们再打了。但其实这是拉偏架，那边通天教主都快被打死了，对吧？你这时候让他们停战，红军道人走的时候把通天教主还带走了。从此啊，通天教主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当然有人说通天教主被红军囚禁在紫霄宫内啊，万年无尽岁月再也没有出场。可能后边会有一些仙侠小说就是怎么解救通天教主吧，但是在封神的世界里边就再也没有通天教主了。通天教主他为什么下场这么惨呢？傻，因为你没搞明白封神的这个幕后的指使者就是红军啊，对吧？所谓天数就是你领导的意愿，你这个打着为领导好的旗号忤逆领导的意思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红军走了之后，老子、元始天尊、准提和接引也先后离去。走之前啊，这个十二金仙来到了炉棚之上，跟姜子牙道别，说子牙，吾等与你就此一别，再不能会面也，最后一面了啊。姜子牙心下非常的不忍啊，在炉棚下恋恋不舍。群仙作别而去，只有陆鸦握住了姜子牙的手，说我等此期会面已难，因为我们这个结已经结完了，你前途虽有凶险之处，但是都会有帮你的人，我将此葫芦至宝送给你以为后用。说白了就是把他那个斩仙飞刀送给了姜子牙，姜子牙感谢不已啊。陆鸦腾空而去，陆鸦从此也遁出了封神世界。这都是最后一面啊。离去之前，元始天尊顺手抓了申公豹，把他扔到那个北海去填海眼去了。姜子牙领军兵临临潼关啊，临潼关主将欧阳纯、副将卞金龙、桂天禄和公孙铎首战黄飞虎杀了卞金龙，次战卞金龙之子卞吉啊，这有一个123号法宝叫幽魂白骨幡，这也挺厉害的。这打仗的时候悬在半空中啊，有好多黑气寒烟，人走到这个幡底下就都晕倒了。卞吉呢用这个幽魂白骨幡活捉了南宫氏，本来呢想斩首，但是被公孙铎劝阻了。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肯定后边想投降啊。后来卞吉又用这个抓了黄飞虎和黄明，第四战又用这个活捉了雷震子，不得了，当然败给了哪吒。第85回邓瑞二侯归州主，欧阳纯上表朝歌告急啊，李通宝举荐了邓坤、瑞吉两人率军增援临潼关。邓坤、瑞吉呢见西周势大，就产生了归顺之心啊。这姜子牙派土行孙潜入送了劝降的书信，然后这俩人就决定卖国求荣。这个卞吉不是有那法宝叫幽魂白骨幡特别厉害吗？邓坤呢他们就以出入不便为由，让卞吉把这个幡给撤销掉。卞吉没办法，就给他们画了几张符，就说你有这符呢，走这幡底下你就不会晕倒。邓坤立刻就把这东西送到了姜子牙手中。第86回渑池县五岳窥天，为了扫清这个投降县城的障碍啊，结果邓坤、瑞吉居然找了个借口，不由分说把这个卞吉推出斩首，这然后劝降欧阳纯。欧阳纯大怒啊，就准备斩杀这两个卖国贼，但是寡不敌众，被瑞吉斩杀。随后邓坤、瑞吉县官投降，西周占领了临潼关。姜子牙率军直奔渑池县，渑池县总兵张奎、县刑官王佐郑庄，这最强人类英雄来了。首战啊，南宫氏斩杀了王佐，次战黄飞虎斩杀了郑庄，不重要。第三战张奎斩杀了姬书明、姬书生，这都是武王的弟弟啊。张奎打仗很神奇，他有一个叫独角乌烟兽，其实就是一跑车超跑，他这马比别人都快。第四场啊，张奎迎战黄飞虎、重侯虎、文聘、崔英和蒋雄，这五位死后封了五岳山神。为什么死后呢？就是这儿死的。张奎先是斩杀了文聘和重黑虎，张奎的妻子啊，这人类女英雄高兰英出阵助战，她有一法宝，124号法宝叫太阳神针，这东西在半空中啊一亮，人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。高兰英出阵啊，祭出了49根太阳神针，结果剩下这三将看不见东西，就被张奎连斩下马。黄飞虎、崔英和蒋雄全死了，就一个人一阵连杀五岳，黄飞虎死了。第五战啊，张奎杀了黄飞彪，活捉了杨戬。张奎呢就让人把杨戬推出斩首，但其实杨戬用了替身术，他把自己幻化成了张奎刚才我们说这个超跑独角乌烟兽， 就这马，结果张奎一刀下去，自己这马的头掉下来了。第二天杨戬又来挑战，又被张奎抓到，结果张奎又要斩杀他，结果杨戬特别缺德啊，把自己幻化成了张奎的老母亲，结果张奎手起刀落杀死了自己的母亲。杨戬潜回周营之后，得意洋洋地跟姜子牙说，你看我对付他，先杀的马，后杀其母，祸乱其心，然后擒之不难。看到这一块我真的挺有感触的，之前一直以为杨戬是好人，看到这儿发现是个畜生。你杀马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杀人的母亲呢？而且人是一个凡人的老太太啊。对于杨戬杀害无辜老人这种禽兽行为啊，姜子牙居然大喜，而且给杨戬记了首功。第87回土行孙夫妇阵亡，哪吒对上了张奎啊。这张奎其实有一大招跟土行孙特别像，他能土遁，结果哪吒呢没注意，他用这个九龙神火罩烧张奎，他以为把张奎烧死了，就回营吹说张奎已经死了。姜子牙觉得太好了，没想到张奎将计就计啊，他有这个地形术，然后潜入周营要刺杀姜子牙，结果被杨任发现，杨任这个大眼睛哈、啊，看人间千里，所以只能逃回。两军阵前啊，张奎责问杨戬，你为什么杀我母亲？杨戬大义凛然的说，不杀你老母亲，你也不知道我们的厉害。邓婵玉啊，大战高兰英20回合，拨马就走。高兰英呢，不知道邓婵玉诈败，就在后边追。结果邓婵玉100%啊，五光石回手一下，打在高兰英脸上，打一鼻青脸肿，然后掩面而回。土行孙呢，去找师傅巨留孙对付张奎。这土行孙呢，一日能行千里，但是张奎呢，一日行1500里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张奎快。结果张奎呢，埋伏在加龙山，等着这个土行孙。土行孙到了啊。看见了飞云洞，觉得说哎呦，我今天又能见着我师父了。结果没想到张奎就在旁边埋伏着，土行孙走到近前，张奎大叫一声，土行孙不要走，手起刀落砍了个连肩带背，就土行孙还没来及缩地就被砍死了。邓婵玉出来找张奎报仇啊，对战高兰英，高兰英放出了49根太阳神针，邓婵玉听得马响，二目被神针射住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结果高兰英手起刀落把邓婵玉斩杀当场。太惨了，这土行孙跟邓婵玉就这么下线了。张奎夫妇这是杀神啊，姜子牙率军强攻，张奎向赵哥告急，纣王发榜招纳贤士，找来了眉山七圣、袁洪、吴龙这些人，这都是大狠人啊。这袁洪可是白猿啊，有人说这就是当年的大圣。纣王命袁洪为大帅，领兵30万镇守孟津要塞，什么意思？就不要渑池县了是吗？第88回，武王白鱼跃龙舟，姜子牙和姬发在城外窥视张奎大营，张奎出城追杀，结果周营将领啊杀奔县城，张奎的妻子高兰英在这守城啊，正在打着呢，城上落下了哪吒，3头8臂，脚踏风火轮啊，摇火尖枪，高兰英赶紧啊用双刀抵住了哪吒，雷震子又展开双翅飞上城来，拿着黄金棍在砸这个高兰英，高兰英见势不好，正准备取这个葫芦放太阳神针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被哪吒打在顶上。翻下马来又是一枪，高兰英战死，哪吒夺了县城。张奎发现中计，赶紧返回，遇到哪吒差点被九龙神火罩杀死，但是他能跑啊，于是逃跑了。杨任维护杨戬这些人就去追，杨戬看他跑了，赶紧用3昧真火烧了巨流孙给的这个纸地成钢的一个符咒，立在黄河岸边。张奎呢在土底跑，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四面跟铁桶一样，因为缩地成钢了嘛，跑不出去，于是只能跑出来。刚一出来，杨任用手往下一指，半空中啊，尾护降魔杵往下一砸，这是镇压邪魔的这个护教宝物啊！可怜这张奎的肉体凡胎哪经得起啊？结果被尾护这一杵打死。姬发、姜子牙率领西周兵马来到孟津，大会诸侯，进攻孟津要塞。第89回，纣王敲鼓抛孕妇，袁弘呢出战哈、啊，这纣王继续在朝歌跟妲己寻欢作乐。然后在妲己的唆使之下呢，把这老百姓敲断骨头啊，看看骨髓什么样啊，把这个孕妇啊开膛破肚，然后来猜是男是女，弄得天怒人怨。朝歌仅剩的一点气运也都被他给败光了。这时候高明高觉兄弟来投，被纣王封为了神武上将军。第90回，子牙捉神荼郁垒。高明高觉这个兄弟什么人啊？这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神荼郁垒门神啊。他们来到了孟津，协助袁弘破敌，这俩人不一般啊。首战对阵哪吒，不敌九龙神火罩，但是化作清风逃跑。第二战啊，阵前再次挑战，对上了杨任和李靖，黄金塔和这五火扇居然也没弄死，这俩又跑了。下一战啊，高明高觉对决杨戬和雷震子还有韦护，又跑了。姜子牙派阐教弟子啊各持法宝埋伏在四周， 命令韦护准备女人的屎尿来破高氏兄弟的妖气。这我说点啥好啊？杨戬找师父玉鼎真人查到了高氏兄弟的根脚，就是棋盆山上的桃树精和柳树精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相助，所以啊逮不着他们。于是姜子牙派人去棋盘山将桃树和柳树都连根挖断，这也太不环保了。第91回盘龙岭烧乌文化，袁弘率军夜袭西周大营，西周早准备，李靖、杨任、哪吒、雷震子、杨戬、韦护六人团团围住了高明高觉兄弟。姜子牙用大神鞭将高氏兄弟打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那个根脚柳树和桃树都挖断了，所以他们这法力就不厉害了。乱战之中啊，袁弘遇上了杨任克苏鲁大哥啊。袁弘是白猿得道，变化多端，会72变。你说这玩意儿跟孙悟空，这杨任啊正准备拿这个五火扇扇他，结果袁弘头顶上白光中的元神手举一棍打来，就相当于一个替身啊，头顶上出现了一个手拿一棍子，结果杨任啊没躲得及，被一棍子打中顶门死了。克苏鲁大哥就这么死了。杨戬为了对付袁弘啊，就去找师傅云中子借来了照妖镜。袁弘手底啊不是梅山七怪，其中有一个叫长号的，其实他是一大蛇精。杨戬用镜子一照，照出了这个长号的蛇精，于是自己变成一条大蜈蚣飞在蛇头上，把这个蛇精剪了一刀两断。然后哪吒用手一拍，现出了五条火龙，将袁弘盘旋周围的焚烧。不过袁弘有72变又跑了，梅山七怪里边这个乌龙又出场，化作了一只大蜈蚣。杨戬变作了金鸡飞入黑雾之中，将蜈蚣一嘴捉成数段。这段杨戬挺能打的哈。这时候大商也来了帮手啊，就是那个身高数丈的乌文化，一个巨人被袁弘封为威武大将军。你觉得这人不厉害对吧？结果乌文化冲进去劫营，独自一人说杀了西周20万将士，这最关键是把龙须虎给打死了。一开始呢这哥俩互相扔磨盘，大家记得龙须虎就巨大个那个魁，结果打到最后啊也没说龙须虎怎么死的。姜子牙一问说，有人看那乌文化拿着一个大耙子，结果那耙子上拴着龙须虎的头，就很血腥啊，就已经给打死了。武王和姜子牙被杀得落荒而逃啊。最后这个乌文化被杨戬变化的巨人吓退，姜子牙和姬发呢在商军大营外窥视，然后引得乌文化前去追击，最后把乌文化引入了盘龙岭。第92回杨戬哪吒收七怪，乌文化这个大巨人啊引入了盘龙岭之后，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士兵堵住了两边的道路，放火居然把乌文化给烧死了。这时候梅山七怪中这朱子珍、杨戬、金大生和戴笠也先后赶到，朱子珍出战一口吞下杨戬，结果杨戬将计就计钻进他肚子里边，哎，把他这个肠子堵得一顿乱翻啊，最后朱子珍没办法投降了。这是一猪精化作一只大猪，然后跑到西周大营那儿去投降，姜子牙照惯例给杀了。这紧接着杨戬啊也出战，杨戬就是杨精，杨戬幻化成一只白额斑斓猛虎啊，就把这羊摁住了，然后一刀两断割下了羊头。戴笠也死于了杨戬之手啊，就被哮天犬咬住了，然后杨戬手起刀。最后这金大生是一牛怪，这牛怪挺厉害的啊，这个腹内炼成了一块牛黄。安宫牛黄丸那个牛黄啊，就碗口大小不得了啊，这东西一喷出来谁也拦不住。金大圣对战郑伦，郑伦不是哼吗对吧，还没来及哼呢，牛黄砸到脸上，结果打伤了鼻孔，这就哼不出来了。金大圣手起一刀居然斩杀了西周的运粮官郑伦。我靠，本来以为袁弘就够狠的了，结果金大圣更狠，谁也拦不住了。这时候女娲娘娘居然亲自下场啊，将金大圣打回原形，被杨戬绑到周营，然后被斩首示众。这女娲娘娘下场什么逻辑？您倒是给收走啊，您给扶了，结果还让人给砍了。紧接着西周大军杀入商军大营啊，袁弘不敌逃走，结果被杨戬用女娲娘娘给的125号山河设计图困住了。这山河设计图挺有意思，就是一幻境，就是你在那上面，你以为你在一山河里边，其实你就困在一个图里边。第93回金吒智取游魂关，杨戬收了山河设计图，活捉了袁弘啊。姜子牙命杨戬将其斩杀，结果杀了半天杀不死，72变嘛。于是姜子牙用陆压的斩仙飞刀将袁弘杀死。姜子牙占领了孟津要塞，就派金吒和木吒去帮助东伯侯姜文焕破游魂关。金吒和木吒呢变成了道士啊，表示这个要帮助成汤讨伐西岐。两次出战擒获了西岐的将领，获得了游魂关守将窦融的信任。窦融啊率军夜袭，结果这个金吒随行，木吒留守城内。这集特别没劲啊。第94回文焕怒斩阴破败， 金吒在战场上突然偷袭啊，杀死了窦融，然后木吒在城内用法宝偷袭，杀死了窦融的老婆。这什么人呢啊？姜文焕率军占领了游魂关，统军来到孟津会合了西周大军啊。姜子牙率领800镇诸侯大军离开孟津，兵临朝歌之下，纣王命鲁仁杰为大元帅，总督大成兵马，率军抵御西周大军。这丁策、郭桓、董忠三位来投，愿意助商伐周。就鲁仁杰率军出战啊，剩这哥几个都阵亡了，商军大败而归。因破败出使西周大营，说你不要打了，要劝这个姜子牙罢兵，结果被姜文焕给杀了。第95回，子牙报纣王十罪。因破败之子啊因成秀恼怒出城找姜文焕报仇，结果被姜文焕斩杀。姜子牙呢施展攻心计啊，列举了纣王的十大罪名，令人用弓箭射入朝歌城中啊，当晚万箭齐发，可能也射死不少人。朝歌军民半夜把这城门给打开了，结果西岐大军兵不血刃入城，纣王亲自领兵出战啊，在午门外会战，东伯侯姜文焕、南伯侯鄂顺、北伯侯崇应鸾一拥而上围杀纣王。姜子牙绝对不够啊，又击鼓命35名将领一起围攻纣王。这年会是吧？第96回，姜子牙发简擒妲己，大伤仅剩的将领啊，鲁仁杰、雷坤、雷鹏奋勇杀入重围，想要救出纣王。阐教这边赵立啊、杨戬、哪吒、金针木、这李靖这帮人要杀过来。纣王神勇啊，居然一刀砍死了南伯侯鄂顺，鲁仁杰一枪杀掉了林善，哪吒用乾坤圈打死了鲁仁杰，杨戬刀劈了雷坤，雷震子一棒打死了雷鹏。阐教的这个仙人啊，杀这个凡人就是非常的厉害。纣王被东伯侯打伤，奋力杀出重围，逃回午门之内。混战之中啊，纣王还杀死了西周20多名将领。纣王逃逸之后，置酒告别妲己、胡喜妹和王贵人，就这个雉鸡精和这琵琶精。告别宠妃啊，三位念及这些年纣王的恩情，心中不忍，真是有理有面，有情有义。这段挺感人的。妲己说：“殿下且省烦愁，妾身生长将门，昔日曾学刀马，颇能刺杀。况妹妹喜妹与王贵人善知道术，皆通战法。殿下放心，今晚看妾等三人一阵成功，解殿下之忧闷，夺帐也。”纣王闻言大喜啊，说若是预期能破敌，真是百世之功。于是妲己啊又劝了纣王几杯，跟这个胡喜妹、王贵人收拾停当，当晚去劫周营。这三个人啊顶盔贯甲冲入周营，结果被杨戬、哪吒、雷震子击败。这闹着玩了吗？是吧？因为没什么法宝，就是仨最基本的妖精哈。然后这仨人跑回来了，纣王彻底绝望，说你们赶紧撤吧，别死在这地方。然后自己前往摘星楼。妲己、胡喜妹和王贵人决定回到轩辕坟，姜子牙命杨戬埋伏在宫外截杀妲己等人。第97回，摘星楼，纣王自焚。妲己这些人从宫中出来呢，被杨戬截杀啊，杀出了重围，结果被女娲娘娘给抓住了。这三妖就哭诉说：“女娲娘娘说，昔日是你让我们去朝歌潜入宫禁，迷惑纣王，让他不行正道，断送天下。就我们都奉命了，百世奉迎，去其左右，令彼将天下断送。”今已垂亡，正欲找娘娘您复旨，不期被杨戬追袭，路遇娘娘圣驾，希望你能够救护。如果你把我们抓去见姜子牙发落，岂不是你出尔反尔？结果女娲娘娘太仗义，说我让你们断送殷商天下，这是天上的气数，岂意你们无端造业，残害生灵，我没让你们杀那么多人，所以你们恶贯满盈，活该啊！这太甩锅了。于是呢，女娲娘娘把这三妖交给姜子牙处理啊。为什么？女娲娘娘也要进步啊，这流量风口是不是？你能咋的？九尾雉鸡精、胡喜妹、玉石琵琶精、王贵人被当众斩首，妲己呢没法行刑。为什么？因为特别好看，刽子手不忍心杀害，最后姜子牙祭出了斩仙飞刀，将妲己斩杀。姜子牙呢把妲己、胡喜妹、王贵人的人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，纣王在摘星楼上看到之后泪如雨下，于是自焚而死。负责点火的这个太监胡生也导火自焚，为纣王陪葬。有情有义啊，看到这里面你就完全没觉得纣王罪有应得，你都觉得就是同情和佩服吧。第98回，周武王露台散财啊。纣王占领了朝歌，开仓放粮，赈济饥民，诸侯呢都要斩杀纣王的儿子武庚，被武王阻止。周公旦奉命建造了寿善台，武王姬发登基继位，终于成功了，建立了周朝。周王将露台纣王的财物分给了诸侯，拆了摘星楼之后率军返回西岐。姜子牙呢，他那原配大家记得吗？就那马氏跟他离婚之后嫁给了农夫张三老， 朝歌城破之后呢，姜子牙率军入城啊，就威风，就是每天就有人跟这马氏说，哎，你前夫怎么着怎么着啊，这牛逼啦，现在你前夫不得了，天天都有人说，最后马氏后悔不迭，悬梁自尽。这些人我觉得就是姜子牙派的，相信我，以姜子牙的尿性干得出这种破事儿哈。第99回，姜子牙归国封神。姜子牙呢，奉元始天尊之命啊，开始封神。榜首就是这摆件，之前那个光屁股那男的啊，就是一直拿着那个封神的那个榜。三界首领八部365位，清福正神之职，总经理、助理、总裁办秘书，这是最大的。紧接着黄天化管领三山正神，丙灵公黄飞虎啊，五岳正神。文太师啊，一开始不乐意，但是后来呢，说不乐意滚蛋，文太师怂了。雷部正神九天应元，雷部普化天尊下辖24位护法天尊啊。罗宣啊，三头六臂托塔天王给弄死这个。火部正神，这是火神啊，南方三气火德星君，带着五个天君，然后吕月被洋人的小扇子扇死那个。温部正神，这就是后来的温神吕月啊，温皇昊天大帝，手底下有六位正神，然后金陵圣母就一个人对付三大士，结果被燃灯偷袭打死的那个斗部正神，星斗的斗啊，执掌金阙，坐镇斗府，居周天烈秀之首，为北极紫气之尊，84000群星恶煞，闲听驱使，永坐砍宫斗母正神之职，这个厉害了，全天的都归他一人管，什么天罡地煞都是他的。王魔杨森大家记得吗？镇守凌霄宝殿，四圣大元帅。然后赵公明黑虎玄团啊，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团真君之神，部下四位正神，这就是财神。但是他手底下有萧生曹宝，你们记得就弄死他那个，太逗了。然后魔家四将四大天王，郑伦陈奇哼哈二将，余化伦这一家子啊，主斗碧霞元君之神，因为余化龙这一门忠烈嘛，领着五方斗神。其实斗神啊，在中国古代就是疹子呀什么之类的，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病神啊。三霄娘娘太恶心了，居然把三霄娘娘封为这个坑神，把混元金斗，就是把所有的十二金仙都给打没了那个造化的那个东西，封为人间净桶，什么东西，就是马桶，太恶心了，真的。云霄、碧霄、琼霄，这是对阐教杀伤最大的，最后封成坑三姑、厕姑、茅姑和坑姑，厕所之神。最后啊，申公豹封了一个分水将军。三霄娘娘这件事真的是意难平啊，老子元始天尊不仅是以大欺小，而且人死了还不放过，让人家永世被羞辱，太恶心了。第100回，武王封列国诸侯。武王成功之后啊，大封皇族和有功之臣啊，这就是封建，封了72个诸侯。姜子牙呢被封在齐国，视为齐太公，这就跟正史连上了啊。但周武王登基三年之后就病死了。好，以上一口气听完封神榜就给大家更完了。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把四集连在一起听啊，而且抓紧时间听，搞不好我突然哪天缺钱了，我就把这四集连一块付费，1块钱四集，可以吗？卷死他们！一口气听完呢，是我今年想做的一个系列，所有跟中国古代神魔有关的呢都会有。我先预告一下吧，这个封神结束之后，应该是《东游记》啊，《东游记》是一黄书，不是，是一个特别那个的书啊，吕洞宾八仙的这个不日更新，也希望呢大家能够过一个好年。2024年，头号玩家有很多很多的录音计划，而且也赢回了。艾文老师，我们能一块录点好玩的东西，希望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经风雨见世面，咱们下期再见。